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从我的经历看中共的谎言。
听说最近在中国各学校企事业单位大力推行唱红歌，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童年，当时脖子上扎着红领巾，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时刻准备着。我是70年代出生的，如今将进入不惑之年，曾经家住北京，后来出国深造，定居海外。30年前的经历很普通，如同任何一个城市长大的女孩子，也就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经历。对于共产党，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失，有了一层更深刻的认识。青少年时期，7、8岁的时候，刚有黑白电视机，每天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好多邻居围着。记得有一天播的是什么打倒四人帮，江青戴着黑边眼镜坐在被告席，电视播音员的声音高亢，说的什么没印象了，周围的大人表情严肃冷淡，没有高兴也没有仇恨。长大以后接触一些小说电影，稍微明白了一点，那个时代的人受过的心灵创击是很难再有多少热情再相信什么宣传了。上学以后我是个好学生，每天只知道上学和回家两点一线，老师说好学生才能入队入团当班干部，所以我一直是骄傲地带着那个几道杠，直到高中成了团干部，班里都是团员了，只有一名男生没写申请。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犹豫了半天，最后才说，为什么都得入呢？我对这个问题没想过，也答不上来，是啊，谁说就不能有别的想法呢？后来我想，他家原来是不是黑五类受过迫害的呢？高二的时候赶上89年的64，听说是大学生反对中共腐败，班里边的同学凑热闹，步行到天安门看，看到拥挤的人群，首钢工人和媒体人声援的旗帜，看到头上缠着白布绝食静坐的学生。我们的历史老师经常讲些新消息，那天老师进教室以后关上门对大家说，知道吗，昨天在天安门军队开枪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电视上说没开一枪，倒是暴民烧了坦克。党史教育片的片段，大学在上海的一所知名学府，好朋友中有一位上海男生，文静，学习努力，周末回家经常带一些零食来给我们这些嘴馋的女生吃。那天上大课，全大班100多人集中听辅导员讲话，讲要求进步，写入党申请，大家昏昏欲睡。这时忽然教室后面响起了那位男同学的声音，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大家一下回头看着他，午后的困意顿时消失了。为什么在共产党的党史宣传片里，日军要挖地道找村民，有一个母亲在地道里用乳头憋死了吃奶的婴孩，还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他是伟大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标准难道是这样吗？这样做对不对？虽然那个片子我也看过多次，但这又是我一个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听他一说，是有哪里觉得不对劲儿。就算迫不得已那么做，但杀了自己的孩子，真值得宣传吗？教室里面一片寂静，辅导员最后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过后我问他，怎么会当着那么多人站起来质疑？他说，自己外婆是信佛的，诚信人要行善。其实这样的问题他还有很多呢，只是没有机会表达，这简直令人刮目相看。不为别的，就为同学的独立思考。 党员的进步、荣誉，感觉不知何时已消磨无光。快毕业的时候，在同学们有张党票找企事业单位的时候得实惠这样的认识下，我终于也落了俗套。毕业后虽然有海关科技司的肥缺，我还是不愿意去。面对这种单位的党支部，人际复杂关系，有种莫名的恐惧，只想得到精神上的独立，不愿意再被党继续控制了。几番面试以后，得到一份独资企业的工资，干了一年多，申请到奖学金，飞到了美国。越南裔系统管理员的故事。哎呀，自由真好，除了不能违法犯罪，在美国没有人或者机构强迫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即使在冰天雪地之中。我所在研究的大学所在地，冬天积雪可达一两尺厚，但是在这样的天气下，我仍然感觉融融的暖意。不过当然，我不会忘记作为中国人的那份骄傲。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底蕴深厚嘛。我有一个朋友是越南裔的美国人，在我们系里做系统管理员。有一天一块儿去吃饭，忽然间他提到了越南共产党。我无意之中讲自己也入过共产党，他忽然止步不前，惊异地看着我。我停下来注意到他的表情，怀疑自己头上是不是长了一只角。怎么了？你是共产党？他过了几秒钟才恢复正常的表情。你知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儿？啊，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小的时候背的政治课本也忘了，当时入党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工作。我坦白地说。他稍微放松了一点，讲起了他的过去。原来他是一个孤儿，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被越共打死了，父亲被越共抓到丛林里关押，至今不知死活。他自己作为难民被美国收容了。我不禁叹息，越南共产党的残暴在电影里看到过，但心里希望中国共产党会有点不一样。六四没开枪和孤陋寡闻，在助教的办公室里跟同学们争执。我说六四没开枪也没死人，同学气得说我孤陋寡闻，干脆从网上找到六四的录像和照片，这些国内封锁让我自己看。看到那些血淋淋的照片，我实在不明白自己以前怎么这么容易就上了共产党宣传的当。可是怎么可能呢？面对亲手射杀的大批民众伤亡，全世界各大媒体直播天安门现场转播，面对坦克坦然而立的学生，中共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民众说出来没开一枪？从此我耻于讲自己入过党，已经多年没有交党费了，按照党章也不是党员了。天安门自焚的大谎言。97年的时候，系里有几位朋友练法轮功，听说这个功法不错，去病健身，修真善人。那几个同学确实做人大方，从不跟人计较，有一种一世独立的修道人的气质。我很愿意跟他们聊天，有很多我奶奶他们那辈人讲的宽容忍让积德积福，法轮功的人也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代人学到的怎么都是拔尖不吃亏，哪里讲那些呀？可是翻翻中国古典文化，都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善若水，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这才是人真正应该学的。同学们说，国内很多人练呢，北京更多。早晨晨练的就有不少，可是我是个夜猫子，出国前从没见过。没过两年，共产党开始镇压，不让练了。我想共产党是从来不讲理的，也许只要见人多就要镇压，不问好坏，也不管对人有没有好处。2001年的新年，妈妈打电话问我还有练法轮功的同学吗？有没有听说天安门自焚呢？真可惜啊，那么漂亮的姑娘自焚了。我大吃一惊，看我同学不像那样极端的人呢，哪有什么内幕不成吗？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开始在美国工作。过了一阵子，终于忍不住去问老同学，同学说那都是中共演戏呢，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杀生 自杀，任何正法正道都不允许，何况法轮功这么纯正的功法，还给我专门放了一段自焚疑点的分析，把央视的录像放慢，哦，原来有那么多的漏洞，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早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了，我知道只要他想镇压谁，什么谣言都造得出来。我这个人热心肠，赶快就把这个录像给中学大学的同学们看，大家看后都说原来如此啊，我早就想这里边有猫腻嘛，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可能大小镜头长焦近焦那么全，事先没安排是不可能的。九评共产党不可不读。2004年我读到了大纪元的社论九评共产党，把共产党的历史全抖了出来了，我真是越看越明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开头第一句。共产党讲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一个西来的邪灵害死全世界那么多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博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4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人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万华人。博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4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是个数字。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000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1/10。中共迫害死8000万人口，也差不多是1/10。但文革一向，根据中共中央自己对国内29省市的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1/2左右。最令人愤慨的是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承传5000年古老文明的国度，是华夏民族的根和骄傲。共产党要毁的就是这个根。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传统文化要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中共却要三教齐灭，破四旧，多少历史文物被毁，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唐伯虎的画、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序集》的《兰亭》，苏东坡亲笔写的《醉翁亭记》的石碑。看看中国社会现在道德下滑的程度，这跟共产党这个舶来幽灵对中华文化的根的毁灭是有关系的。把仁义礼智信用假恶斗色情来代替，牵着人往地狱走，怎么能不招致神人愤怒？大纪元开篇声明指出了，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天灭中共言之不虚，也恰在此时。全家退出中共。读了九评，我二话没说就在网上公开退党，同时给我的父母亲打电话希望他们退党。父亲犹豫地说，我们一辈子救死扶伤，因为父亲是医生，真有什么天灾人祸也轮不到我们吧。妈妈也是墙头草，怕惹着了中共。我又跟父母讲，首先化名退出也可以，人家说神看人心，就是不能死心塌地的跟党走。再说中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给你们念念2005年7月份中共的少将朱成虎在国防大学的讲话。 朱成虎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面对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等严重问题，核战争是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最快速的办法。如果美国阻止中国打台湾，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海岸100多个或200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他的讲话结尾说，希望国家能够出现真正的有识之士，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在核大战中，我们失去的只有100多年来的沉重的负担，而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共还有意把此消息透露给外国记者，威慑美国。美国是人权国家，最维护自己国家的老百姓，中共却是流氓，拿着中国人民做人质。你们还跟着他走吗？你只要还是他组织中的一员，那就是他的一个细胞。天要灭他，当然他所有的细胞也都遭殃。为什么他干坏事，你还要等着买单呢？我父母亲说，退了吧，我们也都知道共产党不在乎人命。这时我弟弟弟媳妇儿也拿起听筒，要求说，给我们也退了吧，你们不是公务员吗？公务员学的就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我算有良心的，打打擦边球，哪天站错了队，一脚就得被共产党踢走，跟着共产党跑没什么好，还是退党保个平安吧。弟媳妇插话说，中共就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这话是专门研究党史的党校的人说的。原来如此啊，看来明白人还真不少呢。面对中共的红歌红剧带强制性的全国大洗脑，不管你认可不认可，非让你唱共产党好，中国人要采取什么态度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中国人的气节，至少要想办法不参加，自己不受毒，更不会因为自己的参加造罪害别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